第890节第77页，现在晚安，赛斯晚安，口授。这个内在宇宙是由有知觉的能量场形成的完形，它包含了我们将暂时称为资讯 information 的东西，但将来我们要做些评论，因为这不是你们习惯的资讯。每个意识单位天生在其内，拥有全体所能得到的一切资讯，而当它以一个粒子运作时，它的特殊性质就是依赖那伟大的内在知识之整体，只因所有其他这种粒子的位置、相对位置及情况是已知的，任何一个这样的粒子才能在其所在之处，在其所在之时，成为其所是之物。再次的，以最深的方式，你们的物质世界是在每一个点开始，在这每一点，这些意识单位肯定他们自己去形成一个物质实相，不然的话，生命不会被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每个意识单位加强放大他自己生存的欲求，而你可以说，由其自己内部激出一个原始欲望的爆炸性火花，而爆入一个照使实质的物质化的过程。意识单位变成我称之为一单位的东西，而以那个方式开始了他自己的那种实体经验，就如意识单位那样，这些一单位电磁能量单位 electromagnetic units， 这些一单位也以场波或粒子运作，但以你们的说法，它们更接近物质取向，可以说它们的模子已经定型，他们已然开始那些必要的特别过滤过程，而那将带来物质的形体。那些电磁能量单位一单位开始处理将助你们形成世界的那种资讯，在一单位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组合以形成最微小的物质粒子之前，真是有无数的步骤。此地甚至发生了最伟大最温和的拣选过程，这些单位在某个运作层面把他们自己从其更大的资讯场中解放出来，以便专门化成各种不同的成分，而那将容许无懈可及地适合你们世界的原子和分子的产生。首先，再次的，你们有不同阶段的梦形象的假物质，可以说那只逐渐地以那种说法凝聚而变成实体上有生活能力的东西，因为在你们认知的物质和物理学家理论上的反物质当中，有数不清的种种物质。换言之，形体存在于你们所认知的那些层面之外的许多其他层面，你们的梦中形体与你们的具体形体一样真实，只不过是在另一个活动层面，它们适合它们自己的环境，而相当令人想起在你们的世界开始时的那种形体。虽然你们及所有的其他物种在那个时候是我所称的梦游者，但你们的身体已经能作用了，而以一种方式来说，那时你们尚不知如何正确地用身体，且说从一个清醒状态，你们不了解你们的梦中身体如何似乎能飞过空中，违反了空间甚至时间，以及与陌生人交谈等等。然而以同样的方式，你们曾经一度必须学着应付地心引力，应付空间与时间，在一个物体的世界里操纵，只简单地呼吸、消化你的食物，以及做所有你们现在视为当然的生物上的操纵。你们担当不起与这种身体太过认同，直到你学会如何在他们内存活。因此在梦中，当这些新的身体和地球取向的意识看见他们自己精神性地演练这身体的所有部分时，生命的真正过程于焉开始。在所有那些背后是组合这个身体的所有意识单位之聪明绝顶的理解及合作，每个加入他自己的资讯和特殊知识到整个身体组织，每个摄入最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因为身体效率的奇迹是存在于所有部分之间的关系的结果， 而把身体与不具体呈现的其他层面相连接。意识单位把他们自己变成一一单位，以一个你可以称之为环形的方式，而非线形的方式，而在同一个过程里形成环境及其所有居民。当然，以那种说法，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识的具体显现，不只是一个行星及其居民，却是一整个有知觉的意识的完形。以那种说法，实体取向的意识的每一部分，由其特有的观点来看实相与经验，其他一切似乎都绕着它而转。虽然这个可能涉及一个比你们自己的场较小或较大的一般性的场，因此对岩石而言，比如说你可以被认作是他们环境的一部分，而同时你可能认为他们只是你的环境的一部分。实际上，许多其他类的意识虽然以他们个别的方式集中焦点，却比人对地球统一的性质更有所知觉，但人在走他自己的路时，却以相当不为平常的知识系统所知道的方式，也对所有其他意识的价值完成有所争议。如果你记得，基本上每个意识单位对其他每一个单位的位置都有所觉知，而这些单位形成所有的物质，那么也许你能直觉地了解我的意思。因为不论人获得什么知识，不论任何一个人能累积什么经验，不论你生产了什么艺术或科学，所有这种资讯都即刻地被那组成物质实相的其他每一个意识单位在其他的活动层面感知。不论那些单位形成的是一块石头、一滴雨滴、一颗苹果、一只猫、一只青蛙或一个鞋子的形状，制造出的产品也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也是其正在转变成一一单位而后成为物质的成分的意识单位上。真的，你们所具有的是个已经具体显现及未显现的意识，但这只是相对的说，你并不感知物体的意识，它不对你显现，因为你的活动范围要求有界限来框起你们的实相画面。你们所有的制成品也是源自梦的领域，显然它们最先是被抽象的构思，而以同样的方式，人造出它最先的工具。人天生具有所有那些能力，给予它特征的能力，以及那些以你们的说法尚待发展的能力，并非他到现在还没有用他们，而是在你们所认为的文明之连续性主线上，他还没有灌注于他们。有关那些能力的暗示，永远在梦境、在艺术、宗教甚至科学里出现，他们出现在政治与商业里，却是作为大半未显现的直觉背景，而大半被忽略。我们在此书稍后会回到这个上面去。人的梦一直给他一种动力、目的及意义的感觉，并给他形成他文明的素材。世界的真正历史即为人的梦的历史，因为他们对所有的历史性发展多少都要负责。梦对农业的诞生负责，对工业、对国家的兴亡，对那曾经为罗马的光荣以及罗马的毁灭也一样。你们目前科技的进步可以几乎直溯到印刷术的发明，到爱迪生的发明，那是梦中灵感的直觉闪现。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们的是真的，那么很显然，当我说你们的物质世界是源自梦的世界，我必然是指通常对梦实相的定义非常不同的东西。再次的，我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用语，但我想强调每个人与那个另外一个实相的密切联系，那实相的确发生在你们所认作的梦境里。那个比喻将帮助你们至少直觉地了解像痛苦、贫穷等情况的存在，否则那些似乎没有适当的解释。我希望也能对大自然那确然似乎暗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部分，或对一边是一个有报复心的神的惩罚行动 而另一边是一个邪恶力量的胜利的情形有所解说。不过暂且在我们伊始的故事里，我们仍有一个时隐时现的间歇性的宇宙，以那种说法，它逐渐地显现较长的时间。你们在一开始真正有的是没有形体的意象 images， 慢慢地采取了形状，如灯光明灭闪烁，而后稳定成尚未完全实质化的形状，然后这些采取了你们现在认为形成物质的东西的所有特征。当所有这一切发生了时，在你们这一端，意识负担起越来越多的特殊化取向及更大的组织；在另一端，意识使自己从较大的活动场中挣出，以容许这特殊化的行为。再次的，所有这些意识单位以纯有或粒子或波或冲力的样子运作。以那种说法，当然意识形成对时间的经验，而非其反面。口授结束，我祝你们晚安。我们将有一节课，题目任你们选，时间任你们定。塞斯，谢谢你，晚安。